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主啊，让我们不单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更使我们思想你做事的原则。主啊，使我们明白你的真道，了解你的心意。主啊，也是我们从客观的历史的事实，使我们知道我们所学之道都是真实的。我们愿你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智慧，更使我们有信心与所领受的道调和。主啊，好使我们能够在实际的生活里边能够谨守遵行。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花了点时间来看以色列人下埃及和在埃及的状况。在约瑟还在位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是被尊重的，是自由的。但是等到约瑟去世了，这个埃及改朝换代，以色列人就在埃及的命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就沦为了埃及人的奴隶。因为以色列人的繁殖能力很强啊，圣经上说他们极其茂盛啊，这个迅速的繁衍，然后埃及人就为他们的缘故而烦恼啊，就说这个他们人太多了啊，怎么办？所以呢就用加苦工啊，让他们感到命苦啊，还不行啊，那怎么办呢？最后就想了一招啊，就所有生下来的男孩子要全部杀掉，只允许女孩存活。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政策，埃及的这个政策的实施时间并不长啊，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呢，亚伦就不存在了，是吧？所以时间并不长啊，摩西赶上了这个时间啊，所以养了三个月，圣经上说他的父母因着信就把摩西在家里存了三个月，存不住了，然后就把他放在一个葡萄箱子里头，就放在尼罗河。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状况是非常痛苦的啊，埃及人对他们的压迫，对他们的这种残忍的夺去他们的孩子这种行为，他们没有自由，没有主权啊，所以这个奴隶制，因为奴隶主的败坏，使得这个制度变得非常糟糕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那么摩西进了法老的王宫，受了40年法老王宫的很好的训练和教育。哎呀，摩西很爱自己的民族啊，是个典型的爱国主义者啊，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利用他在法老王宫里边的特殊地位，他打死几个埃及人，一个，结果呢他不但没有拯救更多的以色列人，连他自己的地位也失去了有些人常常就是说人的血气成就不了神的工作，这是的确的，但是他打死埃及人这件事情呢，表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责任心，而且他为之肯付代价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这个人，他的品格， 是吧？虽然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得着神给他的托付，没有得着神的同在，可是他有这样一颗愿意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信仰去付代价的心，他的见证，信心要有行为嘛。你说我爱我自己的民族，你从来不为这个民族做一点事情的话，那么你怎么能证明你是爱这个民族的人呢？是吧？所以摩西以他的行动已经在上帝面前说明他是一个这个非常渴望拯救自己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那个时候神还不能用他，知道他打死一个埃及人表示他的能力够了，但是他的内心还不行，所以他借着打死这个埃及人叫他逃到旷野去再训练他40年。这40年在哪里训练他呢？在一个祭司的家里啊，在一个祭司的家里。这个叶忒罗他是米甸的一个祭司，是吧？所以他前40年受的是世俗教育，后40年受的是什么？神学教育。咱们神学院3年就毕业了，人家多少年？40年，是吧？那么这40年当中是摩西学会了怎么灵修，怎么敬拜上帝，怎么聆听主的声音啊。这个因为他是在一个祭司的家里边嘛，啊，怎么与上帝建立关系啊，那是一个灵性上的训练。上次我在这写了有以为利无以为用，是吧？所以在这个旷野的这40年里边，到了最后啊，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不会说话了都，不会说话了，说怎么能去见法老？我是个牧羊人，跟法老那个那怎么可能呢？是吧？但是呢，神把他造就好了，大器晚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所以到了最后训练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摩西亚伦就如此行了。那就是神的旨意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畅通无阻地实行出来。啊，这个是神的作为。啊，摩西自己有了不起吗？没有。进法老的王宫不是他能进去的，是吧？旷野的训练偶然碰到了个祭司的家庭也不是他所愿意的，是吧？这完全是神手中的工作。但是神手中的工作能不能做成，这就看你这块木头。一个再好的雕刻家，他雕刻一块朽木能雕刻好吗？不能。一块再好的木头没有雕刻家行吗？不行。所以这双方面的工作都必须同时具备。有一些人光强调神那方面的工作，不强调人这方面的责任，不对的，是吧？人的品格、人的回应同样重要，不能说同样重要，也很重要，是吧？所以叫本乎恩也要因着信。啊，有很多人试图把这个人的责任把它抹掉，不对，是吧？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我们打开出埃及记2章最后啊23节。过了多年，法老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声音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声音，就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如果当年我们是在埃及的以色列人，430年啊，过去了好几代人了，是吧？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很绝望？神的应许在哪里？ 祖先的立约在哪里，应许之地在哪里，是吧？所以我们再强调这句话，莫把过程当结果，是吧？在任何一个时代里边，神都因人的信来拯救那时代的人，虽然他没有得到地上的迦南地，但是神对他们的救赎不会因为他们在埃及就忘记了他们。虽然那些那个时代的人圣经上几乎没有记什么事儿，430年一掠而过，但是神不会忘记那个时代的人，对吧？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只要他在神面前有信心，不管他在哪里，神一样的拯救他们。所以神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得安慰的事儿啊。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怎么样？也许我们现在正处在一种非常艰难、非常困住的这个状态里边，但是你不要怕，我们的苦情神知道。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没有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我都看见了，我都听见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的什么？是说以色列人的哀声我听见了，是吧？然后说他们的声音啊，达到我的，他们的哀声达到我的面前，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情感向神表达。所以当这个哈拿啊，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心里边痛苦的时候，他就来到神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我们知道他会在高天之上垂听我们的呼求，虽然他有他的时间，我们需要忍耐等候，但是我们信我们在他面前所发出的声音是不会落空的。神听见了以后，当神的时间到了，为什么是430年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当神的时间到了以后，神就开始工作了。那么具体的我们不要讲了啊，就是摩西有一天放羊来到西奈的旷野啊，这个在那里呢，有荆棘的火焰发生，那么摩西住在米甸的祭司家里啊。这个米甸人当时他们住在旷野牧羊，具体的位置他的这个叶忒罗的家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这西奈半岛，那么大概荆棘火焰的地方是神的山啊，何烈山峰，具体的位置我们今天不太知道了啊，大概是那个地方最高的那个山啊。上次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他们就纪念当时摩西这个荆棘火焰和后来神在那里降临颁布十条诫的地方，后来以利亚啊也到那个地方去啊，那里被称为圣山啊，神的山。就神在一个荆棘火焰里边，那个荆棘树就是耶稣带的荆棘冠冕，是同一种树。这是一种树，这个荆棘被烧着，这个树荆棘树很有意思啊，它的针很长，大概一寸多长，那个刺啊，然后它这个树上有一种油，这种油会滴在这个咱们上一次去以色列谁去来着？这个植物园的那一次没有人去，我们在植物园就特别去看这个荆棘树。荆棘树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这种油很容易着，就像咱们桉树一样啊，一定的温度它就着了。 同时呢，就是说他这个油滴在地上的时候，他周围的所有的植物全部死掉。他这个油非常厉害，他滴到地上，地上的草其他的一切植物全部死掉。所以这种树呢，象征着一种被咒诅、死亡、可憎啊的一种，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是吧？所以他们就用荆棘冠冕给耶稣戴在头上，是表示一种用咒诅的方式来咒诅他，是吧？当时有一个人，就是基甸的儿子，这个我估计很多人不一定知道这件事儿啊。基甸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士师记的时候啊，就是说，他叫亚比米勒，他把基甸的其他的79个儿子全杀了，就剩一个啊。这一个他就在山上呼叫啊，他说：“你们以色列人要叫这个亚比米勒做王吗？”啊。他说：“你们想找香柏树，香柏树说我不能做王哈、啊；小葡萄树说我岂能不结果子，我做你们的王，飘摇在众树之上。”最后就说荆棘啊，你找了荆棘，荆棘说你们投在我的荫下，这个诚诚实实的投来投靠我，这个不然的话呢，我就让我的火烧灭你。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你高亚比米勒做王。他做了王，他就像一棵荆棘树，所以你要投在他的荫下。他做王，他在你上面嘛，他做王嘛，你投在他的荫下，你必死无疑。他说如果你不投在我的荫下，愿我的火从这出去把你烧死。也就是说一天热了以后，这个荆棘特别容易着啊，所以其他的植物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被他烧死了，就表示说咒诅这个亚比米勒啊。如果他做了王，以色列就完了，可以这么说。所以呢，他们也编了一个荆棘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表示咒诅耶稣。如果他做犹太人的王，就像投在荆棘树下一样，你们都要灭亡。这是对以色列，对主耶稣的一个咒诅，是吧？但是荆棘火焰燃烧却没有烧坏啊，所以这是个大异象啊。到底这个异象代表什么呢？看起来是一个被咒诅的，可实际上它是坚固的，是吧？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耶稣基督在那里向摩西的显现，是吧？所以摩西看到这个荆棘火焰以后，因为他在祭司的家里边生活，因此他对于属灵的事情非常敏感，所以他一看到这件事情，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异象，所以他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这个，那么神就开始跟摩西对话了啊，在那里对话，叫他把鞋脱下来等等的啊。这一段对话里边，神要差遣他回埃及啊，这个摩西一直觉得自己不能去，等等等等这些对话，我们不具体看这些对话。那么神下来要拯救以色列人啊，第八节，第三章八节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啊，就是神所应许他祖先的地啊，因此打发他回去。那么在这一段对话里边，关键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第一次在这里启示了他的名啊，神第一次启示他的名。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要对他们怎么说呢？神对摩西说了，我是自由拥有的。这耶和华这个字啊，是自由拥有的他，这个中文翻译的很拗口。实际上，我多多少少现在学点希伯来文啊，它的真正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永恒的事。哎，因为这个字呢，这个是事的意思。那么耶和华就是一个复数型永恒的事， 进行时态的是，就是我是，这个话直接翻译成是我是，但是它是个永恒格式，对吧？所以中文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里边就翻译成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啊。其实它就是原直接的意思呢，就是永恒的是啊。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用过这个字，就是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是永恒的是，你们必死在罪中啊。这是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所说的啊，用的是同一个字啊，耶和华这个字啊。但是这个字呢，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边太神圣了，所以他们一般的不用这个字，所以他们用，就算遇见这个字了，圣经里边写了很多耶和华这个字啊，在圣经里边写耶和华这个字，犹太人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通常情况是不发音的，如果他一定要发音把它读出来，他不读耶和华，他读 Adonai， 读主。哎，这个所以中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诗篇23篇，对吧？用的就是耶和华这个字，但是犹太人读这个字的时候，他不读耶和华怎么怎么，他读 Adonai 啊。因为我的希伯来老师，他就是犹太人啊，他是犹太教徒，所以他读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他读 Adonai， 就是读成主。所以英文里边就翻译成，他不是 Yahweh is my shepherd， 他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所以他就是这个，就是他的文化啊。这个字在他们中间显为极其神圣，因为律法的第三条十条诫里边就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不敢随便把耶和华这个字读出来。然后呢，就说这自由拥有的他来打发你啊，回埃及去。然后摩西就不肯去啊。然后神就给了他许多条件，让他手里拿着杖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以至于到了最后，神就向他发怒了，然后就是说，摩西说我不会说话，神说好了，你不说话，叫你的哥哥亚伦啊，他是能说会道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大概摩西、亚伦这个家族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类似祭司的身份啊。这个他爸爸他是利未支系的啊，他爸爸叫暗兰啊，圣经里边也记载了他的家谱啊，是我们大概知道，大概他们在没有进入出埃及这个过程之前的时候，这个家族在以色列的人当中呢，大概已经在属灵的侍奉上是承担着类似祭司这样的这样的身份的人，所以摩西大概常常要主持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吧啊，祭司啊祭祀啊这种活动，所以他必须要讲话，而且他们在以色列民当中是有影响力的。如果你找一个普通人来把以色列人都招聚来，人家不可能听你的，是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摩西没有回埃及之前的时候，亚伦的家族实际上对于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家族了。那么于是呢，摩西就听话啊，顺服就去了，回埃及去了。那么圣经里面有一点点地方呢不大容易理解啊，就是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24节啊，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呢，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这个呢， 各种各样的解释比较很多啊，但是我们知道割礼是神与以色列这个民族立约，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凭据。那么摩西，我们相信他在虽然他在法老王宫里边长大啊，因为他生下来三个月才丢出去，所以呢摩西本身应该是受过割礼的人，但是他两个儿子在米甸出生的可能没有受割礼。但是这件事情呢他妻子知道，一个自己都没有好好遵守神约的人，他怎么能够带领神的子民按照神的立约来完成这个使命呢？啊，所以当时摩西为什么没有给他们两个儿子受割礼，我们不知道。大概里边有一点无所谓吧，或者没看中这个东西，不知道啊。但是当他的妻子替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又称他是血狼。我们知道圣经里边一直血是用来赎罪的啊，借着行割礼来使他的儿子啊，这个赎摩西当年没有给他儿子行割礼的这个过犯，神就放过他，这是这件事情，我们大概这样说一下好了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读这会有点困惑。然后摩西回去了以后，就像把以色列人遇见了他的哥哥亚伦，然后就把以色列人招聚来，然后把神要拯救他们的事情告诉他们。那么以色列人就一开始啊，这个哎呀就知道了神纪念他们的苦情，然后又在他们面前呢行了把杖丢在地上变成蛇，拿起来就变成杖啊，这些事情一看果然有神迹与他们同在。第四章最后一句话就说百姓就信了，然后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顾念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啊。我们看到当时那个场面啊，很多以色列人然后看见神的作为要拯救他们了，大家心里都很高兴。然后摩西就开始去见法老了啊，这个见了法老以后，以色列人的状况不但法老没有让以色列人走，情况反而更加糟糕啊。法老就说你们是懒惰的，什么去祭祀你们的神，你们就是想逃工啊，所以呢就加重他们的劳苦。那么以色列人呢，当然这个方法就是说原来他们要做砖啊，埃及人给他们提供草，他们把这个草和在砖里边烧啊。我们知道埃及当年的这种建筑技术已经很发达了，现在呢不给他们草，让他们自己找草，然后呢还要如数浇砖啊。这件事情圣经里边这样一记录，就是我们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呢，就是神说要拯救他们，情况不但没有拯救，反而比以前更糟糕了，对吧？那么这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发怨言了啊，这个第二十节，五章二十节啊，说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到摩西、亚伦站在对面，这是以色列的领袖啊，然后就对他们说了，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的手中杀我们。二十二节，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面前说了，说神啊，为什么你这样苦待着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了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读到这里，大家什么感受？还要说那句话，莫把过程当结果，这是个过程。但是神为什么要使这个过程这样发生？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他们不苦到底，他们离开埃及的决心就不够大啊。所以神知道430年够苦了， 但是还不够苦啊，还得让你更苦，苦到使你对埃及没有任何一丁点的留恋啊。但是即便这样，以色列人留不留恋埃及啊？留恋，对吧？所以这个一走了就想，一遇见难处了，我们回埃及吧啊，就这样啊。基督徒在世界上也常常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真的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是吧？跟着耶稣走两步，再回过头来看看世界，又倒回去两步。这个倒走三步，倒回去两步半，就是这样啊。我们常常是这样，虽然我们知道世界上的那些东西都是暂时的、虚空的，这个怎么啊，理论上都知道，可是要跟着耶稣走就是那么不容易。有一些时候神也让我们在世上吃一些苦头啊，让我们有一些损失，然后使我们知道世界的那条路，世界的生活，我们在那里寄居，那不是我们的目的啊，那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不要留恋那里啊。他为要叫我们得着天空，他不得不使我们失去大地啊。所以他为要叫以色列人得着迦南地，他就让埃及在，叫以色列人在埃及绝了在埃及的盼望啊。那么接下来呢，神继续工作啊。第六章第二节说，我耶和华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他们不知道。也就是说，神没有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时候啊，向他们讲明耶和华是耶和华，没有。这是借着摩西第一次，也是向全人类啊，我们说摩西这个人非常伟大，他是向在全人类当中树立独一之真神信仰的人，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是从理论上、从客观上建立了一神信仰，所以后来全世界一神信仰都是植根在摩西这里，包括伊斯兰教、包括基督教、包括摩门教、包括所有的这些，就是相信独一之创造天地万物上帝的啊，这些都是植根在这里。然后，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啊，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就纪念我所立的约。所以呢，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的膀臂重重的惩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不做他的苦工。我要使你们，第七节非常重要啊，我要使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个是目的，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干嘛呢？啊，要使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拯救你们脱离埃及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最后这个我是耶和华什么意思啊？叫做签字。神讲完了话，最后神在那签字啊，这是我说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必然成就。那么到了第七章，我们就看到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啊。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也就是说他不是神啊，他是代替神来做事，是一个神的使者代表我啊来做事情的。你的哥哥亚伦要替你说话啊，那么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然后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第三节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奇事，但法老必不听我，听你们。我要伸出手来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就是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第六节啊，摩西亚伦这样行，然后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行了。刚才我们就讲到啊，这个神造就神的仆人像摩西，最终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作为一个神子民的领袖，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耶和华怎样说他必须怎样行啊。如果神的话在他身上打折扣，他就失去一个神子民领袖的资格啊。那么在这里我们想要讲一个问题啊，第三节就是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咱们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在这里稍微再提一下。法老的心刚硬，是神使他的心刚硬的吗？从文字上看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文字怎么解释很重要。如果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就是说神给法老造了一颗刚硬的心，那么法老犯罪的责任就在上帝了，在神了。其实不是，我们说法老的心本身就是刚硬的，不过呢神没有软化他的心，神没有软化他的心。比方说啊，比方说神知道猫喜欢吃鱼，对吧？神知道猫喜欢吃鱼，因此呢神就弄一条鱼就放他面前，他说我要叫这个猫啊一定会走到房间里边去。于是呢他怎么做呢？他就拿着这个鱼在前面走，在前面走，在前面走，这猫呢就老想着吃这个鱼，老想着吃这个鱼，他就跟着这条鱼走到房间里边去了，对吧？那么是谁让他走进这个房间去的？是他自己。但是呢神就使用了他的本性，让他按照神的旨意。神说我叫他进房间去，其实不是，是神把他弄进房间去的，是他自己要去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个能不能拗过来？哎，下地狱的人是神判他把他下到地狱里边去，对不对？但是是神把他下到地狱里边去的吗？不是，一个囚徒在监狱里边，法官把他送到监狱里边去的。可是真的下监狱是因为法官吗？不是，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边啊，神一会儿向他显现这神的作为，一会儿神的作为又没了。法老一看，哦，弄了半天这样，他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这个侥幸的心理实际上是以他贪婪，他骄傲，他以为他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权力，对吧？他去与上帝抗衡。如果神一直大能显现的时候呢，他就不敢了。可是呢神显现一下，哎，神又收回去了，所以好像在吊他的胃口，对吧？他就看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为什么他不允许以色列人去啊？因为他贪心嘛，是吧？那免费的劳动力给他用嘛，是吧？奴隶嘛。那么他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去呢？他要显明他自己的权威嘛，他觉得我自己厉害嘛，对吧？所以神说我比你厉害。过了一会儿，哎，神又不厉害了，他觉得哈，怎么了？你也不是如此嘛，你打雷下雨下几天，你不是也就这么回事，不听你的。其实他本身里边就是刚硬，所以在这个拉锯的过程里边，神拉一下松松，拉一下松松，法老就一直在这里觉得他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这是法老的贪心，不过神没有彻底软化他的心，让他贪心。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神机就多起来。当神机多起来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神自己的作为，也让埃及人知道这是神的作为。 这神就这个上神这样多起来之后，叫埃及人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叫以色列人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在这个时候，神一直用的埃及有十灾，这个十灾里边神一直就是击打埃及的偶像。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研究以色列历这个埃及历史的人就说，这十灾里边就是埃及人拜的那些东西，对吧？比方说日本人啊，中国人拜的偶像呢，就是拜佛啊，拜什么的。日本人拜很多动物啊，比方说日本人拜乌鸦啊，拜乌龟，拜狐狸啊，这是日本人崇拜的东西。那么上帝就可能就派一群乌鸦去啊，派狐狸去啊，就专门去败坏埃及人的神啊。那么十灾呢，具体的内容大家回去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哈，比方说苍蝇灾的时候，法老急了啊，这个苍蝇哇，满地都是苍蝇了。第八章第二十五节，法老就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吧，就在这个地方祭祀你们的神好了啊，不允许他们出去，他说住在本地，说就你们这不是住在这儿吗？啊，住在这儿，说就行啊，你就在这里找个地方去拜你们的神行了，不可以去。但是说不行，啊，他们一定要到神所指定的山去。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看到第十章，第十章，啊，这个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你们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患在你们面前。下边说不可都去啊，法老一开始说可以去，后来说不去啊，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老婆孩子不让去啊。然后最后啊，到了第十章的第24节，这个在黑暗灾难的时候，法老又召了摩西来了，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牛羊留下啊，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了。然后摩西就他们说，你总要给我们祭物和这个献祭翻祭啊，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然后27节啊，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法老对他们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子就必定死啊。法老多厉害啊。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来见你的面了。接下来就是杀长子。长子在上帝的面前是领袖的意思。主耶稣基督是神众子当中的长子，在哥罗西书里边说他是首生的。其实这个首生的不是指的时间，而是指的他的地位啊。圣经里边中文翻译那个地方有一点问题，说在万事创世以先是首生的，其实是在所造之物之上他为长子啊。所以这个翻译呢就更加的准确了。神要灭了埃及的长子，就表示他要把世界撒旦魔鬼的那个势力要从头，因为这个长子是头的意思啊，领袖的意思。在主耶稣不是、啊、在这个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对女人说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啊。我们通常认为这是头是吧，其实是把他的领袖，把他的整个的这个权柄把它毁掉，象征这个意思啊。然后呢
要把以色列人的长子要归为上帝，就表示长子就是权柄继承人嘛，就表示权柄要以色列的带领要归给耶和华。那么作为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我这样说就比较明显啊，就是这个如果一个皇帝的家庭啊，说把你的太子归给耶和华，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领袖，这个做皇帝的人，他要属于上帝，那么也就是上帝在他身上有了主权，那么上帝就可以透过他来管理和带领整个这个民族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对于长子这件事情非常的看重。那么有些人也就说了，说这个上帝很不公平嘛，为了拯救以色列人你就杀人家吗？其实上帝很公平，上帝不是把以色列人把埃及所有的长子都杀了，这个所有的男人都杀了，只不过杀了他的长子。可是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呢，是把所有的男丁都要杀掉的。所以神做事是公平的，所以你杀害我的子民吗？我也要叫你付出代价，我要杀你。不过神手下留情，没有把所有的男丁都杀掉，只是杀了他的长子，那是象征性的。然后这就产生了逾越节十二章就是逾越节的规定。到今天以色列人仍然过逾越节，逾越节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传统上纪念的主耶稣的受难节那是同一天，主耶稣基督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杀。那么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呢，有一种贴对联的习惯。我们为什么贴对联呢？就是辟邪啊，我们贴对联叫辟邪。我们把一种东西我们想象为年，它到了过年的时候它会来害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对联贴在门口，然后这个年呢看见这个对联它就不进去了这个对联就成为这个我们家的一个保护。哎呀，这样的概念怎么来的我们还要放鞭把这个年吓跑这种概念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耶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说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什么？正月这个以本月为正月，所以我们过年就是正月然后呢为一年之首叫正月然后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全会众说，本年本月的初十日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取一只，若是人是这个少不够，那可以两家取一只然后按照人的人口计算，必须是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这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无残疾表示无罪一岁的表示还未完全成年是很嫩的公羊然后这个你们或从绵羊中取，或从山羊的都可以，留到本月的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是从晚上到早晨算第一天算一天十四日晚上黄昏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全会众要把这个羊羔宰了，那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那天下午然后呢各家取点血，然后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个中国人的对联是这样贴的，这是一门 这个这里贴一个贴一张对联，这里贴一张对联，然后门上要贴上一些这种东西在上头，啊，下边都剪的碎头，啊，这是咱们中国人贴对联的形式，记得吧？啊，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上边的这个东西什么，血还往下滴呢？你看啊，两边是红颜色的，是吧？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而且他一定是在正月来贴这个对联啊。那么正月十五日就是正式的月节啊。哎，这个有一些呢是上面贴了个横的横批，那是后来这个人们开始在上面写字了。啊，所以他要写一张字，所以贴一根横的横批。其实真正的贴对联的时候没有横批的。我原来在农村，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没有上面没有字，上面是一些红纸剪的碎碎头的贴在上面。啊，后来因为这个传统不明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才后边上面写了个横批。啊，后边在上面写对联就成了题诗写对联的那种什么了。哎，文人墨客们开始搞了。其实原来它的原本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辟邪。那么这个辟邪辟的什么邪？其实不是辟的邪啊，乃是耶和华的使者夜间出去，凡是看见门口没有血的，就进去杀他们的长子，灾难就临到埃及人，啊，所以贴上这个就避免。神的使者进去杀你家的长子，啊，所以大概这个传统透过丝绸之路就传到了中国，啊，所以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它接受过来了，啊，我正好我小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农村贴了，我干什么啊？很奇怪，我读了圣经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很有意思的这个关系啊。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涂在门楣上，然后当夜要吃这个羔羊的肉，然后要用火烤了吃，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啊，无酵饼表示洁净的意思，无罪的意思，所以用火烤表示受苦的意思，苦菜当然也是表示受苦的意思。那么他们要把这个羊放在一个木架上来烤着吃，下边说不可吃生的，也不可吃水煮的，不可以用水煮的，必须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到早晨，若留到早晨的要用火烧了。为什么不可留到早晨呢？因为到早晨他们就走了。这个羊羔是埃及人不可吃的，啊，羊羔的肉外人是不可吃的，啊，只有神的子民。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吃我肉喝我血的，就与我有份。”啊，这个话都是有意思的啊。然后。你们吃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这是月节。因为当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牲畜是人啊，都击杀了，又要毁坏这个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说这血要在你们的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你们击杀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逾越节就是看到血就越过去，叫逾越节。所以血是拿来赎罪的，啊，血是拿来赎罪的。以色列人这样做了，照着去做，表示真正赎罪的是神，是羔羊的血啊。 但是也因着人的什么信。所以当他们涂上去的时候，就表示了他们的信，用他们的顺服。如果有人说，我为什么今天晚上要杀这只羊，我为什么把羊这样吃，对吧？我不听他就完蛋了，对吧？如果一个埃及人这样做了，行不行啊？一样行，一样行。所以当时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圣经上说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奸杂人员，但是他们因着信就跟着走了，他们一样得救。结果最后走到迦南地的，进入迦南地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后被数的男丁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迦勒。迦勒这个人甚至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个基尼族的人，他不是以色列人。所以神看重的不是血统，而是信心的顺服。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听了这个信息，你听话，你顺服，你就得救，同归一例啊。这个然后第14节啊，就说了，你们要纪念守为耶和华的节，这是月节啊，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中间除去，然后因为从头一日到第7日为止，你们凡吃有酵之物的必从民间剪除。然后因此这个也叫无酵节啊。第7节就说啊，这个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的拯救出来了。那么无酵节象征着把罪从神的子民当中完全除掉的意思。然后呢，事情就发生了啊，他们就杀了羊羔啊，涂抹了，然后也神的使者出去了，然后就把整个埃及地的这个长子就击杀了。然后我们看啊，12章的14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啊，那一天很重要，神的日子计算的啊，这个正满，但是哪一天我们不太知道啊，就是月节嘛，那一天啊，正满了40年，也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也是那一天。神做事情非常有意思，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毁是同一天啊，非常有意思，神做事情啊。然后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一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这个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世世代代所该谨守的。然后下边就规定了月节的各种各样的条例啊。在这个后来的条例当中，我们从43节开始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月节的条例呢是这样的，他们外邦人都不可吃啊，但他们用银子买来的奴隶是可以吃的，受了割礼就可以吃了，寄居的故宫都不可以吃啊。说这个应当在屋子里吃啊。然后下边就说了，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就很重要啊。然后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也就是与神没有立过约的都不可以吃。然后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他们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自己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了。其实当时他们都是奴隶，根本不是军队，但是神看他们为军队，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啊。军队是干什么的？是要打仗的，要打仗。神要使以色列人要去征战，跟谁征战？跟撒旦的势力征战啊，跟世界属世界的势力征战，对吧？今天也是一样，教会就是耶和华的军队，要 为他的福音，为他的天国来征战的。这是我们的概念。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啊，但是西奈之约今天就讲不了了啊。这个我们下一次回来以后，我们来看，神第一步是要把他们带到西奈山，跟他们立律法之约啊，之前之后的过程，神做事一步一步非常严谨啊。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再一次我们献上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又使我们的心何等的兴奋，何等的火热。主啊，凡是去过埃及、去过以色列、去过西奈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那个地理环境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神啊，你做事情何等奇妙。正是那样的艰难显明了你的大能和你的荣耀。主啊，正是那样的不可能显明了你的信实和你的作为。主啊，我们虽然这事情已经过去3500年，然而你所保持的见证在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得见。主啊，我们就归荣耀给你。主啊，我们知道那是象征着神的子民，预表着神的子民从世界当中得救。世界就是这样，不容许我们来跟随我主耶稣基督，常常让我们疑信参半。然而主啊，愿我们像摩西一样，我们一提也不留下，我们跟世界彻底断绝关系，使我们能够受洗过红海，彻底跟随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和智慧，让我们坚定跟从你。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接下来的服事，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